大家好，我是 Joyce，
我是 Anne，
欢迎回到 Hi 这群家。之前我们在分享这本书《顶尖操盘手的养成计划一》，
建立你的获利模型。
是，那我们其实讲这本书讲了好几集了，因为它的内容真的就是很多。对，然后呢，我们上次聊到就是它的55个步骤，
通往成功的55个步骤。
对，那基本上呢，它就是在论述它在交易的路程上面，对，然后遇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已经回溯到那个1980几年的事情。
对，我们回溯到他1980几年，因为想要记录自己的整个交易的心路历程，所以他创办了一个期刊。
对，然后那个时候他其实在当年都没有电脑很健全很完整的时候，他都用手写。对对对对对，
每天都要写笔记这样。
对，那他所以那时候我们聊到就是他已经决定办一个专业期刊，然后呢后来呢到26个步骤，我们会从今天开始跟大家来做分享。
那在这之前，我们先谢谢乐金出版社提供的这本书。
对，乐金文化他出版了这一本书，那因为我们讲的其实蛮慢的，大家如果等不及想要知道它的内容也可以直接去购买一本這樣子。
对，可以在即将到来的新年的假期好好的读一下这一本书。
对，那作者是 John Piper，
对，
约翰派伯。
好，那我们现在就从他第26个通往成功的步骤开始说。
是，
第26个呢，他说我们与一位美国的技术分析师合作，请注意，对于想要交易的人来说，这么做是非常不妥的，最好是与一位交易者合作。
对，这个其实我跟我们现况蛮像的。你知道那个电视上就是一些财经台在盘中的时候真的都会有分析师，然后对
老师在说，你有没有在听？
然后他们我觉得他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专业，可是如果你是真的实际有在交易的人，对，你会发现还是有一些落差，对，你在看事情的角度是有点落差的。
对，真正有在交易的人，他可能会讲的是比较他在实际面上面会遇到的事情，
心态，对，然后他们可能是拿一些数据，譬如说一些公司的财报啊等等，然后做未来展望的这个分析，对。但是如果是交易的人的话，他还是对有一些落差。
对 ，OK， 好，那第27点呢？他说我们继续交易，但交易次数与获利金额大大减少。
对，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那个滴就是那个就往下，你的获利就往下了。但是我觉得这是每一位交易者一定会遇到的，因为不是每一个盘都是适合你的盘啊，所以它在变化当中就很有可能他就是会遇到这个状况。
对，那28点他说我们开办专业期刊很快取得成功，就他的期刊很多人看，可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吧。
对，因为他是在交易的人，其实就是跟分析师是有一点落差，然后再加上他那个时候就自媒体
他很红不过那个时候应该是要跟那个就是像报社一样，可能跟每个礼拜出了手稿，然后赶快去印刷，然后啪啦啪啦啪啦这样。
对对对，是真实纸本的，
就很像那个对。
对，当年的报社之类的，
很像那个美剧的那个《威灵顿周报》一样，每一周都会印大量的那个印刷出来。
对，因为早期一定要用印的，它不是那种e-newsletter 那种的，
它是 newspaper。对，好。那29呢？他说进行许多研究，再加上许多自我分析，但那时对于交易问题源于心理层面这一点认识仍然不够清晰。实际上，在内在心理尚未确认之前，外在的东西，例如交易系统、软体、电脑、经纪人、投资顾问等，几乎都是无关紧要的。
对，他从实际上开始，他是用粗体在这个书当中，所以他就是非常的强调你的内在心理尚未正确确立之前，剩下的东西都是外在，都无关紧要。
所以我根本就不用先买100个荧幕啊，不是好几个荧幕，好几个荧幕，就是我要先把自己的心理调整好。
对，先打坐。哇，对，他
很，这是很特别的事情，
很着重在心理层面。然后我也认为， 对，的确，就是心理层面是最大的一件事。
不过 有可能，因为有些坏习惯，如果真的先建立了，你之后可能要去把它立掉，超困难，
很难很难。对，所以就是你从一开始就是要建立正确的好习惯，不能养成坏习惯。对，然后譬如说你要写交易日志，你就要每天写，不能今天写，然后结果
休三天。
我真的交易日志这件事情啊，我大概弄了五次有吧。
每次都 reset 重新要开始嘛？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次我还弄了那个录音的那个，就是我想说我要用录音的，哇，对，然后我想说我
是记者哎、欸，
就
是什么？
对，我想说我要录，把它录起来，然后录起来那个就是阐述我当天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然后去做这笔交易、嗯，我想把它记录下来。结果我只做了一天，就真的你要去养成一个习惯去做这件事情，真的很难。非常极度的困难、嗯，
所以我们应该要从小培养，培养你儿子。
他最近有每天写数学，
好吧？培养他的交易心理。
好，第三十点，
好，我们被恐惧所困扰，并且没有清晰的方法体系。
他就是进入那个恐惧阶段，
害怕的那个阶
段。但我觉得真的就是大家都一定有，我觉得如果有在交易的朋友，一定会有在这个恐惧上面有共鸣。
对，一开始是无知的无惧，然后再就是有一点点知识了，然后就开始害怕了。
对，然后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机会，你觉得它应该是大好机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不敢进去，你又怕被骗，然后就是会有一种被害妄想症，你就会想说，哼，我上次就是这样被骗的，
所以我这次就不能，
对，我一定不要再被骗，然后结果你就眼睁睁看着它往你要的方向去了。对，这个真的是大家我相信就是非常非常多的
就会经历过这样子的
经历这个阶段。 对，
那第三型，他说呢，我们逐渐认识到妄断式交易，它就是一种没有明确的方法体系，是一条行不通的死胡同。
他这边妄断式交易应该就是用盘感在交易的人，对，就是你感觉怎么样。对，我之前有听过高手啊，他就是在阐述他自己的交易逻辑的时候，从头到尾他没有用感觉这两个字，然后到后来他就说感觉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所以你要去回测的时候你是没有依据的，所以他就说你所有的交易，你所有的行为，它必须是能够被具体化，你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你的思维是什么，你看到了什么讯号，因此你去做这件事情，它必须要是全然的具体的，
它必须要 SOP。
不见得真的是 SOP， 但是它必须你要有你自己的策略逻辑，就是你的逻辑里面，即便你今天没有照着你的 SOP 做，那你为什么没有照着 SOP 做？对，原因是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这件事情是他必须要说服自己的，还是还有办法讲给别人听？
我知道那位高手他是可以
讲
出来，
给别人听的，
对。然后我也有遇过，就是讲不出来的，
但是但他心里自己有自己一套逻辑，对不对？
对，这种我就不知道到底是他讲不出来，还是他不愿意讲，这个我不太确定。对，
因为我知道像有些人算数学或算物理，他就真的会算，可是他不会讲。
哦，不会教，
因为对，而且他也讲不出来，他就说他就是他脑子里就是告诉他就是要这么做。
那他应该肩膀很重，是不
是？他有很多秘密，
不是
啊，养
小
精灵对之类的，有些人就会这样啊。不过那个可能是少数啦。
就是他知道，但他讲不出来。对，我相信有那个是他表达上面的状况，但是也有人真的就是从头到尾，他就跟你说没有，我觉得他会上去；没有，就是我觉得他会下去；然后没有，就是你为什么会看到他？然后不知道，
他就有助精了。
对，我就想说他肩膀可能很重。
好，我也希望我有。好，再是
不用追求这个，
真的。我们开始寻找一套适合自己的方法体系。
对，
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没有方法，可他现在慢慢要找出自己
适合自己的方法，其实就是要跟自己的个性是吻合的。对，不是每一个人的方法就是你学习到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会适合你。
对
对，这个很难讲，
要自己慢慢摸索。好，第三十三点，那些在市场中能找到的方法体系似乎并不适合自己，因此我们着手设计自己的方法体系。
对，其实很多人都这样子哦，像 我们之前有那个访问过那个甜花蜜秘密节，
嗯，
对，他就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在访谈当中，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听，应该是第几集啊，我已经忘了，
那是第十来集。秘密节有担任我们的那个特别嘉宾，
对、嗯、然后他那个时候呢，他就其实有跟大家分享过，他在过去他就是在寻找自己方式的时候，他订阅了非常多的 PP， 他大概一口气可能他有兴趣他全部都订，大概五个六个 PP 那样，然后每天这些 PP 的作者会 update， 所以他就每天都要看这五六个不同的人，然后再分享他的方式，他的
策略日夜都要听。
我觉得那个用看的，我觉得那个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很耗能欸。
对，而且同时间他又去上了其他的课程，然后呢他会整的这些东西，然后把它变成他自己的，所以他就是这一个 PP 他获得什么，这个 PP 他获得什么，他全部加总在一起，就变成他自己的一套方法，然后他就开始就是飞
起来这样。
对对，
所以总之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体系，
而且你真的就是要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它内化。
对，它不能单纯是别人东西复制过来的，对，因为这复制过来的东西没有内化成自己的，其实都还是会卡住，
会没有办法，有时候会没有办法变通，就是弹性会比较小吧。
对，可能这个东西你以为你知道，但其实你在做法上面，别人在这个时间点他，譬如说他停损了，譬如说他停利了，然后结果你没有，
嗯，
对，就是那个真的，我觉得是真的很主观、啊，
就是美感要自己去抓。
是是。
第34点，我们开始使用一套明确的方法体系，这并不容易，但有些事情开始变得容易理解，
他开始通了一点。
他就像找了一个道路，然后慢慢慢慢那个障碍都这样清除清除清除了。
对，我觉得那个要明确的方法体系，他基本上讲的就是他本身的策略，要有一个你很清楚的策略，光是这件事情就真的很不容易耶。而且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策略会失效，就是你今天找了一个方式、
嗯嗯、
然后它有效了譬如说2个月，然后他可能突然间就失效了，然后你还要在这个混沌不明当中知道他失效了，或者是你要去做什么
去调整
调整。对，
其实要先去能够接受失效的那个过程，然后调整心态，然后再调整你的
调整成他有效的
对
一个策略。 对， 对， 对，很难，真的很难。
这跟做实验实在是太像了，
我就觉得你超适合啊。
很累。
哎，实验会失效吗？
会啊。
是哦，
他总是要微调，但当然他会有一定的 SOP， 但是如果他是真的每次做都做得出来，他可能就可以上市成产品。那有些在研究的过程，他可能常常都需要有一点小小的微调，主要的干道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是要调整的。
OK， 药效也可能失效，像蟑螂药，就你
它就会有抗药性，
它就有抗药性，
对，
然后那个蟑螂它可能就会就是不怕这个药，然后还越长越大，
就像减重也会有那个、啊、撞墙期，
对，
所以然后
大家都有，
没有觉得遇到撞墙期就要不减的啦，那边。任性。好，然后第35点，他说我们发现自己常常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交易，这在我们拥有一套清晰的方法体系之前是不可能发现的，然后意识到这可以归因于前面提到的那些原因，自尊心在这方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他有自尊心这件事情表示他前面其实蛮成功的，他就是不认输、啊
哦、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承认失败是可以通往成功的下一个很重要的点、欸、
对，我觉得要看阶段。对，如果你在前面那个恐惧阶段一直承认失败一直承认失败，你就会陷进去了，你就
真的失败吗？
对，真的失败你就扶不起来了。对，所以真的跟阶段有关。大家不要随便承认失败哈，就是
但是不承认失败又过度交易怎么办、啊、好难拿捏呢，
就是要拿捏。对，因为你的他到这个阶段已经到35了，其实我们从一开始讲到35，他现在已经是中后段了，
对，他已经做交易做了一段时间，
对，
成立了公司，做了期刊跟大家分享很多东西，
而且他已经找到一些系统、嗯、他隐约已经知道说要怎么去赚钱了，然后只是呢他在这个时间点呢他发现他不知道他的过去在干嘛，因为他就想说、欸、为什么我曾经会去 做这件事情，我在没有理由的时候我就跑去交易，然后这个呢，欸，是真的，而且所以我就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去做那个交易日志，因为我自己回头看过去我自己的交易，我也觉得哇，就是还蛮有趣的，就有点像怎么你知道，就看你十年前的照片，然后你就会想说我十年前是长这个样子或者是之类的。
对，就是会觉得怎么十年前自己这么中二，这样
就是你十年前可能真的中二啊。
对，中二。对，所以不过就是还是要培养好习惯啊，因为交易日记这件事情我觉得要是我可能写一半我就不想写了，就说啊好烦哦，就算了。
你可能会开电脑，因为你一定不用手写，
啊，哦，对啊，就开完电脑，啊，不然先看一下 YouTube。
对，
我觉得我要跟那个时候有在写交易日记致敬，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太棒了，欸，
很厉害啊。
对啊，
他们要每天检讨，然后每天为隔一天做预备。
对啊，
对，
然后盈利也要检讨，食物也要检讨，
对，所以真的他会花很多时间，然后真的是很厉害，
那他有那个运动家精神呢，欸，
就是那个叫什么耐力，嗯嗯嗯，对，他那个已经不是瞬间爆发力，他就是一个耐力。
对
对，所以他就是在，我觉得他这边会意识到说，他过去是这个状态，一定是他有记录啊，嗯嗯嗯嗯嗯，对，有记录你才有可能去发掘。
对
对，
好，那第三阶段他说，我们认识到交易中的关键因素是自己的心态，
心态来了，
嗯，
对他。那我们应该不算太晚，他到第36点才发现
心态。我们很幸运的有很多前人先人来告诉我们。
人家那个人还在思考吗？
心态很
前辈
啊，先辈，先辈，嗯，
谢谢，
很多先辈。对，告诉我们心态很重要。其实很多我们讲过了好几本书，很多都非常的强调心态这件事，欸，
嗯，它就是一个主宰你行为的最大的重点。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欸，我都以为就是交易这件事情它就是经验的累积，然后你读多少的财经书，读多少的 newspaper 早期的人，对，然后你就是把这些东西都 organize 之后然后去做交易，可是发现他们好多前辈们都说心态很重要，欸，
心态我觉得那个就是他们练就到后面然后他们实际上发掘到的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对啊，就是你前面很多都是技术的东西其实你真的就是多看书啊，然后多就是可能上课啊，各方面就是那些比较东西是外在的，可是在交易这件事情上面它不单单是外在的东西，它有很多是对抗你内心的那个敌人，然后在不同阶段你的敌人还长得不一样。
所以目前 AI 几乎是没有办法取代心态这件事情，欸，未来我是不知道啦，因为情绪的事情 AI 可能还没有办法做得这么好。
AI 我不想要明年会有什么样的突破，
对啊，
未来
对啊，就是你当有一些情绪的东西加进来的话 maybe 他们就有办法去，
可是那就跟程式单的概念一样啊，就是有些人他们就是因为就是自己会有情绪，所以他就用程式单，然后程式单就是很顺利就算了，不顺利遇到 bug。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你的还是一样，你人的心态要调整啊，因为对啊，就是变成这件事情。
所以交易到后来，其实你去思考人脑跟电脑到底谁会赢，我觉得还是人脑，欸，对，
因为还是会有那个
当你够强大的时候。
对
对对。
好，第37点，我们改进自己的交易系统，开始以少量期货买卖赚到一些钱。
这句话好，我好有感哦。
最近开始了吗？
对，因为我停很久，对，我停很久，对，然后就去改善一些，然后你就少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 reset 的概念，
嗯嗯，
对，我觉得蛮好的，
就让自己不要去纠结在以前的那一些事情上面。
对，所以如果有一些在交易的朋友，如果你也经历到了一些状态，譬如说可能今年的盘特别让你觉得很 struggle， 很没有办法获利，怎么觉得一样的方法过去有用然后今年没有用，或者是 你怎么觉得自己好像不会交易了？因为其实我遇到一些朋友是这个状态，那真的就是停下来，然后什么都不要管，你就是睡觉。如果你早上不用上班的人，然后你就不用起来看盘，你就一路睡到十二点，就是
对。但是有工作的人还是去工作，
对的，有工作的人要去工作哈。如果你本来就已经是专职，但是你一直卡住的，
让自己归零一下下，
对，或者去旅游，
对，
然后去交朋友，对，你就去跟朋友吃饭什么的，就是你把你自己曾经有的那个水啊，你装在很满的水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有新的东西进来，所以你就要把那个水倒掉。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很建议大家，如果你现在遇到瓶颈，或者是你现在就是一直卡关，对，或者你觉得你已经赔到就是户头里面只剩50000块，然后你不知道怎么生活下去，然后你对交易很绝望，你就停下来。对，
好，那第38点，他说：“可是我们仍旧心怀恐惧，这依旧是个大问题。早些时候，我们懂得执行停损的必要性，但在解决恐惧问题之前，我们无法掌握第二项交易秘诀，让利润奔驰。”
对，这个我也怎么那么有感，
因为这是恐惧这件事情你正在经历当中。
对，
但是你已经做到就是渐渐有在归零啦。
对，你要你在这个阶段你很知道要怎么停损，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停利。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大学问。然后我觉得我蛮鼓励大家可以尝试一个方法，就是你过去的交易周期，有些人他可能是譬如说他过去的交易周期是比较长的，然后他还是一直卡关，那你就把交易周期变短。如果你过去的交易周期是短的，你可以把它拉长。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本来是每天进进出出在当冲的人，那你可以把你就可以强迫自己，你今天进的单你是要把它放波段的，就是你把那个心态稍微去改变一下，去感受一下，如果你放长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自己可以控制的那个风险里面去做这件事情。
对，就是你不要永远都活在那个短进短出的那个当下，然后你把那个视野看远一点，或者是比如说你本来是看5K的人，然后你把它弄成比如说60K，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没有在动，就是它那个 K 棒没有在动，所以就是去改变一下这个部分，也许就是我们这边提到他说第二个秘诀，让获利，就是让获利奔跑啦，让获利奔跑这件事情，也许能够比较能够保得住，
调整一下自己的那个心情。
是，
好，那第39点呢？我们持续交易并且做得很不错，我们开始获得更多自信，并且恐惧渐渐消散。
恐惧要怎么消散？你知道吗？钱进来，钱进到你的账户里呢，他就会把恐惧打破。
对对对，自信的获得也是来自于那个账面上变多，这样。
对对，就是你的胜率变多，或者你的获利趴数变多，等等等等，然后恐惧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也许这会是一个循环，但是我们想尽办法让那个恐惧的循环变短，就很快遇到挫折的时候赶快修正，然后又回来。
那你每天要写日志啊？
对啊。啊，我就都记得住我做什么啊，
最好了。
好，
然后
就在他开始获得更多自信，并且恐惧逐渐消散的时候呢，
第40点，
我们又遭受了一次重大打击。
所以这就是又自信过度，就是人类就不停在这个循环当中，就是恐惧，然后好像好一点，好一点，好一点，然后没有恐惧，然后就重
压，然后就不行，
然后又被打击，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蛮写实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经历。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是到第40点嘛，那它总共有55个过程，
对，
那这55个过程其实就真的很像我们在看。包括自己，包括旁边的人，你会看到，就是交易的路上，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子。
对，
你看他跌倒几次啊？
其实都会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然后他跟我们分享他的整个心路历程，然后怎么样去调整心态，虽然又再一次接受打击，那我们下一集就会知道他又怎么站起来，这样子。
对，我们这一集算是在阐述他的中段，
中段，
对对对，就是他从 最前面的阶段，就是他当时可能真的是觉得
大获成功、大获利，然后有一点小跌倒，创办的期刊，然后又经历了恐惧，
对，
然后又开始往上爬，
对。那所以他遭受打击之后，那他后面要怎么站起来呢？就会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
OK， 好，
对。那我们再次感谢乐金文化出版的好书，
叫《顶尖操盘手的养成计划一：建立你的获利模型》。
是，那希望大家呢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希望对大家是有帮助的。那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多多分享、多多支持，然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然后最重要是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是，那记得下周要继续锁定这个由乐金文化所出版的《顶尖操盘手的养成计划一：
建立你的获利模型》。
对，相信会非常的精彩，大家不要错过哦。我是 Joyce，
我是 Ann，
我们下次见，拜拜。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我是 Joyce，
我是 Ann， 我们下次见，
拜拜。